排了一个有跟医疗有关系的讲座，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参与医院、老人院或者一些福音探访，常常会碰到病人啊，而且我们事实上我们服事的时候碰到病人的几率蛮高的，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一方面的知识尝试，我觉得对于我们服事人也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这一次这样安排。那我前几天我把今天的讲员的讲义，它是弄成 PowerPoint 寄给大家了，没有收到的请举手，没有收到的，你们用 email 的应该都会收到的不是吗？因为我有印出来的，不过呢印出来的因为它很多张，所以我们缩小了印，都是字很小，你大概需要用放大镜看。你真的需要，你我们会后再给你。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了马偕医院的协议肿瘤科的主治医师陈公生弟兄来给我们讲一个专题。公生弟兄我认识他超过25年，在我心目中他是最棒的医师弟兄之一了。我其实不是在讲他的医术，我并不知道他医术怎么样，可是我想他医术应该很不错。为什么？我认识不少他的病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关心过的病人有不少是在他手下，我从来没有一次听见他们对他有任何的不满的意见，从来没有，所以我相信他是很棒的医生。可是我说他很好的医师，更要紧的是他是一个谦冲君子，对不对？而且很有爱心，很多方面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很高兴今天他可以在我们的中间。那待会儿他讲了他要讲的之后，他可能会留一点时间有一点问题解答。之前我发过信，有少数几位弟兄姊妹给我回音，有一些问题，如果你有问题其实你应该早一点问，让讲的人可以早一点预备。可是如果你现在一边听着一边想到问题，你还是可以发问，我们尽量只书面发问好不好？你需要问发问的到我们门口那里应该有纸张跟笔啊，你自己拿了写了，可是待会儿你要递给公生弟兄之前，你最好先听一听大家讲吧，听一听他讲了，如果他讲到了你的问题，你就不要再请他回答那个问题了，好吗？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公生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我要谢谢曹牧师信任我，那要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去这些年来我在特别是在血液肿瘤这一方面的一个经验，还有我实际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那边接受治疗的时候，那么他们所遇见的重要的问题，中间很多是很重要的小细节。那么好，我们就不要多说，我们就快点，好，下一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主要是这几个。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认识到底它癌症是什么。那么很多人都把癌症呢当作是一个疾病，其实癌症可以简单来讲它叫做癌症的症候群啊，它其实起因的原因都非常的接近啊。所以癌症简单来讲就是大家这样讲，那当然有最正确的发音叫炎症，但是很容易跟发炎搞错，所以以至于我们常会让病患紧张或害怕，所以我们通常用癌这个字来解释。那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这个癌症，第二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癌症的起因，第二个事情呢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有关于癌症的预防该注意的事项。那么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要用药物来预防癌症的所有的这么多的临床试验里面呢，真正成功的只有两个例子啊。那这两个例子又分成非常多的小细节，所以在这边只能很快速的跟大家稍讲一下 啊。那这两个例子呢，第一个是 大肠癌，在二三十年前，美国呢，他们为了要预防心血管的疾病，所以他就邀请了很多的内科医生呢，加入他们的一个临床试验，就是说我发给你阿司匹林，要看看你在这个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面，你得到心血管疾病有没有得到好转？结果在这个同时呢，他们竟然发现，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一组的人呢，他竟然减少了非常多的大肠癌发生的几率。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子呢，是在乳癌的预防上面，有一个类似荷尔蒙的一个药物，他们用来给大概两万多个人来测试，那么其中发现说的确会降低乳癌的这个预防的药物，但是在这些的过程中间呢，都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小细节，好比说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它吃多了容易胃溃疡，那容易出血，那有人呢很容易淤青，那会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荷尔蒙的治疗呢，它也有荷尔蒙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呢，这两个药物呢，通常在医学界里面来讲，它通常是用来作为治疗，而不用来告诉人家说你拿来预防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在健保局可以给人家这个药啊，这个是这个原因。那但是呢，癌症的预防呢，很多是跟生活细节有关，我要为大家介绍。再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癌症其实实际上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慢性疾病，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我等一下会为大家介绍一件这些事情。你只要很多的慢性疾病呢，就像糖尿病、高血压的人，他们要长期的吃一些药来预防这些血糖升高或者血压升高。那么其实呢，癌症的最大的问题，它长期的慢性的治疗的目的就是让疾病得到一个稳定，这样就 OK 了。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与癌共舞的意思啦，就是说你是与它和平相处，但是它也并没有实际上到伤害你生命的问题。好，大概是这样。那么再来一个呢，我要回答一些有关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的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两个月前就写信给我，好的，那我在后面呢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好，请看下一张，这一张 slide， 我们先从这个我们的国健局，那我们现在又称之为以前叫卫生署，我们现在已经叫做卫福部，好，就是已经升格。那么这卫福部呢，他们统计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疾病，我们最常见到的当然就是所谓的三高血压、高血糖、这个高血脂，这是大家常听到过的。那么你实际看一看它的数字好不好，随着年龄的增加，你可以看得到血压这些血糖都增加，但是你注意看它后面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你不太会看，大概就是千分之多少的意思，也就是有一千个人中间呢，大概呢有六十几个人到七十几个人会得到高血压，千分之大概有二十个人会得到血糖增加，然后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会造成高血脂的增加。OK， 你先有一个概念，这是千哦，一千个人中间有这么多。那么首先呢，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高血压。现在高血压大家都会感觉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所以很多卫生署国健局都告诉大家说要定期量血压，只是不要傻傻的不知道自己的血压的高啊。那么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血压的标准呢，已经在分成65岁跟65岁以下，在65岁以下我们大概标准就140/90，也就是说你其中量测的结果最好每天要量两次，那这两次的情况就是一定要固定时间，最好的时机是两个，一个是早晨起床，一个是呢在傍晚五六点的时候，那也有人讲在睡觉前，但其实五六点是比较准确，但因为五六点很多人在赶着回家没有时间量，所以就变成在晚上睡觉前量。这两个时机的量测呢，如果你连续量到好几次都有其中的一个升高的现象，那么原则上要开始做一些血压的调试，不一定要吃药，好，这一点很重要。大概基本上140/90，那么在65岁以上呢，大概以150 90做标准，所以老人家有时候他高到170、180，所以呢很多医生就叫他一定要吃药。哦，对，是他很努力吃药，那么家人也很配合，说你一定要乖乖的吃药。可是呢，他有时候常常就是在150几、160左右。那么有时候这种状况，我们就说 over 了，就已经 OK 了，因为太低的血压，有时候反而老人家很容易跌倒。好，造成这种状况之下，常常会发生在什么时候？蹲马桶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发生血压姿态性的改变，这一点要注意，好不好？好，那好，那么高血脂呢？这个比较简单，高血脂只要胆固醇高到200以上，或者是三酸甘油脂高到150以上，这个都叫做高血脂。那么高血脂的服用药物的期间呢，必须就是说你要先确定你这个高血脂量测的是有2次以上，中间间隔2个月都有确定高的时候，你可能才开始需要去做这个药物的使用。但是基本上面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科都是告诉大家说，先把食物控制调整，然后作息，然后运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2个月之后再测测看，如果 OK 的话，就不需要进入吃药的阶段。那么吃药有吃药的很多的副作用，哈，这边我就不再详细跟大家讲。那么但是呢，我要到请大家看下面这一个半张的图，这个发生的率是每10万人口，这个记住，这是每千。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如果你换算成每1000的话，就请你除上100。意思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大概3.8人，或者是1000个人中间3.0人，所以平均起来来讲，你有没有发觉它比三高要少非常的多，对吧？所以其实癌症并不是一个大家感觉都很可怕，常常听到有，但不是的，它真正的发生率远低于我们身体里面常常处的危机的三高里面要低于太多了。但是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听到这个就有时候就心里有一点点发毛的感觉呢？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在我们101年统计十大死因里面呢，这个很多年来大家都是按照年这样子来排数字顺位，结果我们发现说它的顺位里面来最高的常常都是恶性肿瘤，而且它的高率可以高到它的3倍以上，也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差了3倍的成绩。所以可以讲，简单来讲，你会感觉对它印象这么不好，是因为它的死亡率过高，以至于说呢你会对它有这么深的印象。好，请看下一张。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发生率其实慢慢有在升高的趋向，好，年龄的标准化发生率，那么但是年龄的标准化死亡率呢持平，也就是说你用的药物好大概只能抵消你发生率的这个成绩，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两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的标准化有慢慢增高，但是我们治疗的成效虽然有新的药物的出现，或者是新的技术出现，或者新的手术方法，那么都没有改变死亡率，也就是说你的成功几率为什么没有下降啊？所以这就是国健局在过去这几年来，特别是马总统要求台湾所有的医学中心要加入一件重要的计划，就是要把死亡率降低20%。大家听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能够下降20%的比例，要花掉非常多的人力跟金钱在里面。那个好，我们再请看下一张。那么真正能够降低死亡率的方法有哪些呢 ？OK， 不外乎就增加医疗资源，你给很好的药。给很好的标靶药，现在的标靶药动辄一个月大概就是10几万，高的大概可以到30万，那么更高的标靶治疗药一年是1500万，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吃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所有的资源全部会投入在医疗里面，那到时候的医疗就会瓦解。所以为什么他需要二代健保的原因是这样，他希望利用别的东西能够投入到医疗资源的里面去。那么这更可怕的是下面一个叫做医学的研究， 那么这个医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改善医疗的方法，所以当一个很精确的医疗研究出来之后，他就必须要把这一件东西转移到医疗上面。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要涉及到非常多的权益跟权利的问题，所以呢，常常药厂卖的药会超过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几十亿的美金，所以当你要开始服用在你身上吃这个药的时候呢，那么他一定要从你身上赚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健保局就会投入非常大的问题出现。OK， 那么这些东西呢，还有呢，再来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下面，第一个呢就是营养的改善，就是营养的改变。这个营养的教育并不是代表说要教育大家吃得多好，那是反而是要告诉大家说吃的是要正常化。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台湾最近这几年来要想改善癌症最好的方法就是癌症筛选。这就是很多年前我们小时候常常说逃生癌防疫癌基金会给你的忠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它才会快速的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啊。这个所以癌症的筛选才是真正的避开前面这两个非常多钱的花费的东西。那么要做什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请看下一张。一般说来，我们现在癌症筛选一共有四项。第一个呢叫做粪便潜血检查。粪便潜血的检查呢，通常呢我们是每两年做一次。那么一般说来，它是使用的时候，它降低死亡率可以在一年达到33%，第二年可以多增加18%，也就是可以增加大概40%左右。那么从这个上面的数字呢，这个主要是在降低大肠癌。那么其实各位也不用担心，当你收到你的回复说你里面的潜血反应大于100以上的时候，在我们台湾70%+的人都是大肠息肉，所以大肠息肉的切除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因为大肠息肉它会转成大肠癌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大肠癌在最近不管是欧美都是第一位的发生率，就是大肠癌。第二位发生率最多的呢是肺癌，那么女性呢是乳癌为多。好，那么所以呢有几个东西就变成特别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乳癌乳房的摄影，这个乳房摄影呢等一下会有一个单子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面他如果做这个筛选的话，它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的两年的这个存活率，好，可以把这个死亡率下降。因为简单来讲就是早期的乳房发现的阴影，那如果要是我们确定它的诊断有肿瘤的话，切除率然后得到完全缓解的机会达到89%，几乎就是90%了。所以这种情况就变成早期发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子宫颈抹片。这个子宫颈抹片大概每一年原则上都要做一次，它大概可以降低90%左右的死亡率。另外口腔癌，那就是有烟或者是槟榔的人呢，它可以降低40%左右的那么怎么做呢？我们请看下一张。这个是一张大家常常在收到那个立丁北会寄来一张卡，叫你说赶快去哪里做筛选，如果没有做的话，那就是有空的话要去各个医院或者是那个就是卫生所要做。好，大概是这样子，请大家看一下。大概大肠癌的话，我们每两年做一次粪便筛选，就是把你的粪便捡起来以后，它有一个小盒子塞在里面，然后你就用寄的或者是当天送到，因为原则上他们最准确的东西是8小时，也就是你早上送，在下午下班前呢送到医院里面，8小时它的准确性是最好的，大概是这样。第二件事呢就是乳房，那这个乳房摄影它所产生的 X 光的辐射性很少不高，但是讨厌点是它很痛，它会夹得很非常紧，那这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再来一个呢，这个子宫颈抹片，这个子宫颈通常原则上每一年都应该要做一次。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 HPV 疫苗，我想大家有听过，就是所谓的人类乳突状疫苗， 他希望在18岁以前给小女孩注射，在他们结婚之后会得到这种病毒感染的机会会减少、哦、大概是这样。那么另外就是口腔，当然这个口腔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特殊族群，特别是卡车司机，因为他希望用槟榔能够提神啊、到目前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可以给他们改善，他们常常规劝他也不愿意接受，原因是他要用这个槟榔能够提醒他提神，所以他那个开车的时候不会出车祸，主要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麻烦点就是他这个一定会产生非常高的，那么特别是原住民，他在18岁以上就有可能会开始产生口腔癌，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了、哦、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最庆幸的是在30年前台湾就已经开始给小朋友普遍的接受这个 B 型肝炎疫苗注射，所以呢现在的死亡率已经降低了50%以上，也就是小朋友的肝癌、哦、所以这个肝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但是我们目前没有疫苗的是 C 型肝炎，那但是 C 型肝炎有一个新药好，在最近这几年来已经快要在台湾上市，但它非常的昂贵，它吃两个礼拜药大概要自费30几万好，但是它的好处是可以根除 C 型肝炎，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常常为 C 型肝炎困苦的家人，那要是我的话，我就慢慢帮他存钱，存到30万，请他去好好治疗，他会很快乐的，因为他就免于肝硬化或者是产生这个肝癌的效果。好，请看下一张。那么到底什么是癌症呢？简单来讲，这一颗一颗的砖块就是一颗一颗的细胞。好，那么这个正常来讲，我们堆砖块它是正常有规律的堆上去，可是癌症的细胞呢，它本身并不照规矩来，它常常就是任意妄为，它自己做它自己该做的事，所以呢它常常这个砖块不仅有大有小，而且呢非常不规则的排列。好，那么第二个事情呢，他喜欢移民，他不在他自己的家，他喜欢随便的移民到别人的地方去，所以简单来讲这叫做转移、哦、他很喜欢转移。第二地呢，他占地为王，好比大肠的地方他喜欢转移到肝脏，他喜欢在肝脏夺取肝脏的这个营养，以至于这个病人并不是死于肠癌，而是死于肝衰竭，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他的问题是出在他在别的地方影响我们正常的器官、哦、再来就是抢夺别人的食物，所以抢夺别人的食物他常常会造成病患非常的瘦，他吃的很多但是变成体重减轻，然后变成食欲慢慢越来越差。那么所以有些人知道这件事，就是前些时候各位有看报纸说国卫院跟清华大学一些合作计划，说他们发现说这个癌症呢就是一种代谢症候群，你有看过这个报纸吗？其实这个40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简单来讲，癌细胞是一个非常浪费的人，他把我们的糖吃进去以后，他只吃1/3，他剩下全都丢掉，可是我们正常的细胞会把整块糖全部消化以后得到非常好的能量啊、这个是癌细胞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癌症它代谢出现问题的所在。那么就有人说，好啊，那既然这样的癌细胞非常喜欢吃东西，那我就来灌输，我就来跟我的家人讲说叫他饥饿，你有听过饥饿疗法吗？结果这类的病人大部分都死于肾脏衰竭，因为呢他认为饥饿不要吃东西，所以呢癌细胞得不到营养，它会萎缩，结果这是错误的，它会把我们身体所有可以应用的营养呢全部转化成糖跑到它的身体里面去吸收，所以它而且它只吃1/3，剩下就丢掉，所以这是一个它的问题所在。所以要持续接受良好的治疗，不是去让饥饿，而是呢适当的营养，然后呢继续积极的用别的药物的治疗，它才有可能让这个癌细胞萎缩掉，好不好？好，请看下一张。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张非常复杂的图，但是也是今年2014年我们去美国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带回来的一张图。这个是所有现在目前在癌症他认为说有这么多的可能的原因会造成这个癌症的起因，它都会非常复杂，这个通常都是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要教他们的。但是基本上面来讲，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癌症的因子绝对不是一个，通常是非常多种所一起造成的啊。所以呢，好比说我简单来讲，抽烟它常常会造成肺部的发炎，所以呢慢慢产生肺癌。第二件事呢，比如说嚼槟榔或者是肝炎，常常呢造成发炎，然后以至于造成癌症。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呢，会都是造成癌症的原因。好，请看下一张。这张图只要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吸烟是很不好的；第二件事情要注意到就是它的肥胖与营养；第三件事情要知道的就是不活动。这些三件事情我们都很容易做到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可以很多人不吸烟，可是呢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常常会忽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肥胖跟营养的关系是占的 30%， 第二件事呢就是不活动。好，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家族史，这个东西我会再详细再跟大家介绍。好，请看下一张。那么吸烟当然没有问题，这已经是在20世纪就已经知道了，它很多的东西会造成，但是所以你提早戒烟对你来讲是绝对有好处的。好，我们请看下一张。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饮食，这个饮食大概占 35% 的致癌可能性。那么其中呢最大的是两件事，一个是过量，一个是高卡路里。好，这个卡路里的高通常就是所谓的精致食物。好，那么你说过量，我们通常在家吃东西也不会吃到很饱很饱，如果吃到很饱很饱，那不是很健康的事情。好，原则上我们应该要适当在 70% 左右，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很好。当你感觉说很想吐的那种感觉，那吃到饱那都是错误的。好，第二件事呢就是高卡路里，我们通常会说好，那我不要吃那么饱，但是我吃的非常精致，那这样也会有很大，一块小布丁，一点点炸薯条，然后呢半个汉堡，类似这样子，通常你感觉不会饱，可是呢它里面有非常高的热量在里面。那么所以呢常常呢我常常想到我们要做饥饿三十的那种感管那个参与者，我感觉也很不错，要常常感觉有一点点饥饿的感觉其实还不错耶。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你常常会感觉你一天里面三餐都会有感觉到饥饿的时间，会有几次啊？很少耶，还没快到12点已经开始要吃饭了，还没到晚餐的时候已经准备 炒菜煮饭了。所以其实这个有一点点的饥饿感反而倒不错。那至于其他的东西我就在这边先不多讲。好，我们请看下一张。那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运动，所谓的活动。那么这个所谓运动呢，这个是 WHO 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的一个参考，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是18岁到64岁的人呢，他每一周的中度的运动的累积时间大概是150分钟，那么每次呢你至少要10分钟的运动，那这样子慢慢累积到150分钟。那么其实这样子看起来你要每周到150分钟其实也不容易，像我有时候下班回来在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去那个蓝雅国小跑步，那我跑一跑我顶多一个礼拜只能跑3天到4天，有时间的话我也顶多不过120分钟。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参考，绝对不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硬性到每一天一定要这么做。好，不是的，只是说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运动量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讲，平常按照这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话，我们其实是还是很少的。好，不要忘了是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65岁以上的人呢，我们才可以走路、骑单车或是做一些家事来弥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那所以，但是我们不感觉我现在50岁的人，我也是做这件事吗？但其实我们已经有一点点对自己很不错了。但是呢，不要忘了，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走去捷运站就用走的吧，不要 一定要骑个摩托车去啊，这个是一个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个建议。那么除了这个关于运动的事情，我要特别要提醒大家在停经后妇女的事情。那么我们台湾，我们会停经后会产生骨质疏松，那么其中有一个会帮助我们不要骨质疏松的东西是阳光，是阳光。那么很奇怪的是，台湾会产生骨质疏松的比例竟然高到65%。那你说台湾不是很热吗？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国家在哪里？你猜猜看，北极吗？南极吗？或者是澳洲吗？你猜哪里？有人讲印度，我告诉你，在阿拉伯。为什么呢？它全都包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去会拿阳伞，然后带斗笠，然后这样子，然后怕人家晒，然后还戴个口罩，那么骑脚踏车。但其实我们原则上，如果在冬天的季节，是要在中午左右的时间晒30分钟。那如果在夏天的季节，是在中午左右晒10分钟就可以了。所谓晒十分钟，不是脱光光了，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光线的照射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很奇怪的是，竟然骨质疏松在台湾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还拼命的说要喝高钙牛奶，其实我们平常的阳光都没有去吸收它。好，请看下一张。那么运动跟癌症的关系，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发现如果有运动，大肠癌可以下降3/3的机会，乳癌可以下降大概也是一半的左右，那么肺癌可以下降1/5。那么他们运动的感觉是，如果得到癌症的病患，他们的死亡如果能够减少他们的死亡率的话，那么原则上每一周要运动3到4次，然后一次20分钟，这个是指很轻微的运动，绝对不是听到我今天讲完就回去就跟家里人啊，就他已经很痛苦了，你还在说起来起来，不是这样子，是很难的。因为这个癌症的病患，他有非常多重要的小细节，我后面再跟大家介绍哈。那我们先讲这里，好，请看下一张。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家族癌症的病史。大家一定会非常紧张，说我姑姑有，然后我妈妈有，然后我是不是一定会有，或者是我表哥有，我堂哥有，所以我一定也会有。不要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呢在2008年健康杂志调查我们台湾的人，发现说如果家族一个人有得到癌症的话，他就会非常有焦虑，家里人会有焦虑。其实这个是不时我会有碰到的，他只要一来问我说，陈医师我要不要来做电脑断，看一下我胃有没有怎么样，或者是他告诉我说，你要不要陈医师我要不要抽血看，我第一件事问他，你最近你旁边的人有没有人得到这个，答对了100%都是这样，因为都是旁边的人因为有得到，所以他感觉我完蛋了，他一定会这样。所以呢，但是基本上面来讲，家族的人中间只要有一人的，不要过虑，好，不要过分忧虑。那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癌症一定是基因，好，这个是不见得的。我们请看下一张。那么到底你要什么时候开始要注意到跟家族有关系的东西呢？第一件事，如果直系血亲发生多种肿瘤，那么所谓多种肿瘤是说一下子就得到乳癌，一下得到大肠癌，一下得到肝癌，一下得到肺癌，好，类似这样很多种不同的地方的在直系血亲中间发生。第二件，而且它发病的时间都在年轻。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癌症的比例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比古时候来得多，大家一定会认为说饮食很干，那时候他们的饮食干净没有污染。各位，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就是我们因为年龄已经增加了。我们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平均的年龄只有50几岁，可是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到80几了。所以这个中间，其实在未来它就慢慢会再增高，那女性当然比男性高。但是这段时间，各位你要知道，癌症的发生的比例通常是集中在老年人，原因是因为它在过程中间产生一些毒性的累积，或者是细胞的改变，所以呢它常常慢慢累积到比较高的时候都在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发生。 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渔民已经增加了，好，大概是这样子。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同一病患发生两种以上不同的肿瘤，这个一定要注意。那么有时候是乳癌，有时候大肠，一下肺癌，一下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的人都会得到三四种以上的癌。但是呢，各位你要知道，我们得到这个癌症，千万不要误以为是，有时候会搞错。那么同样的一种肿瘤，它会转移，所以呢，它有时候会转移到肝，但是它不叫做肝癌，它一样叫做，比如说大肠癌，转移到肝，请你解释的时候要讲它是大肠癌转移到肝，不是它又产生肝癌，啊，或者是肺癌转移到脑，不是说产生脑癌，而是肺癌转移到脑。那么这样子的话，常会搞错哈，会 confuse。再来呢，所谓的少见的性别倾向肿瘤，像男性得到乳癌，这个就要小心，它比较像于跟家族倾向有关。好，那么再来，那么这个乳癌的，讲到这个乳癌，各位大家一定知道，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几个月前有一个美国有名的影星，他就把两个乳房都切掉，之后不久以后他又把卵巢切掉，因为他得到他们家族史有一个基因是突变的。但是呢，我们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癌症吗？其实只要你有家族史的这种状况，你只需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注意癌症的筛选就可以了。那么其实一个基因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影星他忘记了一件事，他身上有这个基因不是只有发生在乳房 或卵巢，他也可以出现在别的器官。难道你要把两个肺都切掉吗？不可能。这是，所以这最大的问题是要有这样子的家族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是提高警觉，做所谓的自己个人身体的筛选或者是保养，这样就知道了哈。那么还有呢，刚才讲到一个肝癌，很多人会在一个家族里面常常听到哥哥是这样子，弟弟也这样，妈妈也这样。那个原因是B 型肝炎的传播。B 型肝炎通常是透过子宫胎盘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传到小朋友身上，所以小朋友长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出现肝硬化，到五十岁的时候就产生肝癌，所以就过世。这个是过去台湾的悲剧，所以很多电影或者是常常在去 7-11 要投钱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救救肝苦人，那个就是因为台湾的 B 型肝炎的严重度。但是因为从开始知道 B 型肝炎的传播途径，再加上说疫苗的注射之后，我们现在B 型肝炎的普遍率已经下降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未来的五十年再过去之后，台湾要产生 B 型肝炎而产生肝癌的几率只有5%，非常低。所以就是一个流行病的发现，然后你就如何注意到自己身体，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癌症是可以预防的某一部分。好，请看下一章。那么曹牧师呢，几个月前跟我讲说要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看刚好就看到了一个新闻。你看到这个新闻非常有趣，有没有感觉？我不是在看说肉粽比较贵，我是想说这个炸物致癌，所以炸薯条比炸地瓜或马铃薯好。他的意思是说，请你不要吃炸，不要吃炸薯条，你来吃炸地瓜。结果呢，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他在煎煮炒炸的过程中是一样的步骤，所以呢，这个叫做错误的方法。那么我们来看下一章。其实我们的食物，这是我们做医生的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到底我要怎么吃，或者是我到底要注意些什么重要的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正常规律的生活。那么你看运动或者是睡眠，那最近呢他们已经公布最好的睡眠时间是7小时，所以过多过少都不太对，都不太好，但是以7小时来作为一个补充的东西。那么常常你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还不错的食物，我们后面再慢慢讲。可是呢，常常我们碰到一些家庭的悲剧，那个太太就来找我哭，说我先生真是好人，他都很 定时上下班，每天回家吃饭，也不随便交，他怎么会得到这个癌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医生很难做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只能讲可能在他的生命中有某一个计划吧，或者是碰到某一件困境吧，我们也通常只能这样子陪他跟他讲说癌症还是可以治疗，而不是到最后的绝症那么但是呢，不管如何，如果你已经知道某一些东西还不错的话，你就应该要尽可能的走向天然不是走向有机这是两回事我等一下再看下一章，请看下一章。那么市面上你走到任何一个大百货公司，或走到任何一个 shopping mall， 不管在国外或国内，你都会看到它地下室它的一楼一定会有两三间以上不同的健康食品。当然你一进去，那个健康食品还规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不同的套餐，当然每一个套餐价值都非常的昂贵。但是对不起，我相信有人也在做这样直销的工作，我不是说，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东西到底你是在帮这个公司做什么事情，还是说你是在真的靠它来做维生？那么相反的，服用它的人有没有考量自己的经济？不要以为你花了钱你健康就会买到，是错误的。好，请看下一张。那么平常的时候可以注意到的东西不外乎几个，第一个呢，像菇类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羊菇、草菇或者是我们的香菇。说陈医师你别骗了，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就种这个，他喷了不少农药但是 真是很抱歉，这个是真的，有人就这么做，喷了一大堆农药，到底要怎么办呢？其实说真话，我也没有一个解答。这个叫做食品安全，这个食安问题在台湾的问题非常大。那我也只能讲说，先各位介绍是没有任何化学药品存在的时候。那么它比较好的呢，第一个叫菇类那么你可以用炒菜，也可以拿来作为煮 OK。 那么至于它有什么成分我就不要多讲，要不然你会感觉说它的成分会不会在营养食品买得到，不需要。那么除了这个菇类，我告诉你有另外一个跟它类似的东西，它叫做全麦面包。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号称全麦好，其实全麦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有很多的纤维所以大便会方便，其实在全麦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类似菇类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好，请看下一张。第二个是酶，那个酶当然包含草莓啊，包含我们平常看的那个什么红莓啦，类似这样的。那么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剂养颜美容的小姐一定比我更清楚。那么但是呢它有时候很酸那么它在酸的里面呢有一些维他命 C， 它的好处是维他命 C 可以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所以有月事的人在在月事的那几天，有时候你可以多摄取一点维他命 C 的水果那个可以帮助你平常在吃肉的时候的铁质的吸收请看下一张。这个是哈类，当然在哈类你说现在污染够多的，又有铜又有铁又有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我就是先跟大家讲，这个只能跟大家讲，这个哈类原则上它里面有一些微量的维生素，中间有一个东西叫硒一个十字头的。那你说陈医师，我去买一罐硒来吃，就不用吃这个了，马上中毒。那基本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讲的东西是指微量的东西。那么很多微量的东西是不是用一些东西去取代它，我只能跟你讲说你吃的时候你可以摄取比较多的不同的食物而已不是叫你我所列的就从礼拜一吃到礼拜五，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摄取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好，请看下一张。再来水果里面呢，主要包含是有颜色的，主要是有颜色的。那么有颜色一样，它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抗氧化剂大概抗氧化剂。看看下一张，这个绿色蔬菜不一而足，非常多种。那么在我们在医学界里面呢，最喜欢跟人家讲的就是这个花椰菜，十字花科。 那么十字花科这个东西呢，它里面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分类的东西，它具有除了抗氧化之外，它号称能够把一些不好的细胞代谢掉啊，大概是这样。他说陈医师，这个农药不知道有多少，你可知道？那我也没办法，那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一换吧，每今天吃花椰菜，明天换另外人，就是把它洗干净嘛，看哪一家比较有良心就去买它的吧，也只能这样子哈。请看下一张，坚果是不错的东西，因为这里面呢，它包含所谓的花生。你说花生不是有黄曲毒素？对啊，很多都有毒素。那么花生要怎么知道有没有黄曲毒素？各位，你知道怎么看吗？你想说那是食品管制局的事，跟我无关，我也看不见。你只需要看前面那一颗尖尖的打开的时候有没有黑色，那个你就不要吃。如果你打开来看到，但是说我怎么知道花生酱里面不是都，对啊，因为他不管你，全部夹下去搅在一起，这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啊。好，那么坚果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喜欢吃一些什么那个嘛哈，那个都算坚果。好，请看下一张。我想坐下来讲好不好？啊，很抱歉哈，那个。燕麦哈，这个燕麦也是一个。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就是燕麦它本身具有降胆固醇的效果。那这个燕麦粥里面呢，其实我们通常大部分都是去买那个桂格燕麦片，那你就在自己家煮就好。像我妈妈她也是用自己的煮，没关系，黄老师谢谢。好，这样可以了。好，谢谢。这样，大概就是燕麦哈。大概燕麦粥是各位可以考虑的，它对身体的排便效果也非常的好。那请看下一张，这个是有谁看的出来？这是什么？答对了，一定很喜欢吃。这个优格里面，它本身呢，就是具有一些乳酸菌。它有一些乳酸菌，那你说陈医师，我们台湾很少吃这个，我们有吃养乐多，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很不幸，养乐多的糖分非常非常非常高。我的同学他不想当兵，他就是天天吃十罐，结果他变成100多公斤，结果然后马上就瘦回原来，哎，我就去当了2年的兵，他就不用当，他就是用那个，所以很麻烦点。但是如果要是你喜欢优格不会落晒的话，是可以吃的。那如果有便秘人吃优格的话，可以促进排便。好，大概是这样。请看下一张，这个大蒜。那很多人会认为，我妈妈常常告诉我说，吃水饺的时候就是把生大蒜嚼一嚼吞下去。那么她讲说杀菌，我感觉胃会痛。那但是如果你胃不痛的话是可以，但是一般说来，大蒜它的确煮过之后，它的确里面重要的成分会不见，会消失。它因为中间含有一个硫的成分在内了，所以你才会闻到它的臭臭的味道，原因是这样。那请看下一张。在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第一个就是地瓜跟南瓜具有就是那个有颜色的瓜类，我想大家还有木瓜也算是在内。可是各位，有时候我们这样讲，我真的很怕大家会把它当作它的主食一直不断的吃。我有一个病患，他是大肠癌，他知道说他人家报给他听说木瓜里面的颜色，最后他吃到颜色会变黄，你的皮肤会变黄，这个叫做胡萝卜素。嘿，请看下一张。这个东西我要介绍大家是什么？去登山吗？哦，不，上面有写了，这基本上就是绿茶。那么我要问大家，我们的在台湾的茶有非常多种，有所谓的绿茶，有所谓的乌龙，有所谓的红茶。那么是不是所有茶都可以？原则上他们的很接近，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认为如果经过酿制或是煎制过的茶，它会消失它茶里面的茶分，好，所以他们是建议说是喝那种绿茶，像有时候阿里山茶或是什么那种绿茶，就是泡起来香香的那种绿色的茶。那么原则上茶喝多了还有另外的问题，有的人胃会痛，第二件事情它会产生缺铁性贫血。 好，所以其实茶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要多喝，而是说它都是一个适当的饮料就对了。你说陈医师为什么不讲咖啡？那咖啡目前没有人有报道，那有人讲可口可乐，因为可口可乐里面 有一种可怕的致癌物，所以他就下架那个东西里面的可口可乐的那个百事可乐的配方。那不管如何，就是绿茶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也是适可而止，所以所有的食物都其实是一种平均分配，这样才对。哦，这个应该也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提到的，我们应该是去欣赏任何一个神所创造的东西，大概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好，请看下一张，再按一下。好，那么基本上面最好WHO 的建议是三碟蔬菜。所谓一碟蔬菜是多大呢？请你把你的手握拳，握到很用力的拳，这个就是你的一碟蔬菜，好吗？当然不是很松，你很松到那你就喜欢吃你就吃嘛，但是就基本上我的意思它的分量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三那再来就是分成早中晚各一碟，那有人说我中午就吃两碟也可以，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原则上就是这个蔬菜原则上要多样性，好，要多样性。那其他还有所谓的水果，是比如说一个是代表这样子这样子，好，或是类似这样，这只是参考。那只是其实它的目的就是说你有多样性的摄取就 OK 了。好，今天是买这家摊的，下一摊就买另外一家摊的，这样比较安全，因为有可能它 来源不同，甚至我都听说有一些是从别的国家运来的水果，像木瓜竟然从法国运来，所以你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多样性的台湾的东西。好，请看下一张，请看下一张。那么基本的步骤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不抽烟，好，那再就是多蔬菜，还有呢低油规律的运动。那么这些我想大家都看得懂，好，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后面还请大家问问题。那么你要注意到这个低油的东西，当然就是你很难避开在外面，像我们这个上班族的通常都要在外面吃，其实是很不是很好的。那如果你能自己在家煮，那在微波还可以。那讲到微波，我们后面要讲到一些事情。好，好，请看下一章。那么中间我一定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所谓的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直接讲，上帝在创造一个细胞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让这个细胞有随便的改变。当他要改变，他一定要有非常多的讯号。所以当这个细胞要出现的时候，它第一件事情是让 DNA 整个切断，我们叫凋亡系统。所以呢，它细胞会自己死亡，所以它不是每一个人那么容易。你要知道我们其实很久久就会碰到一些癌细胞在我们身上，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长出来，原因是第一件事它就是让它的 DNA 凋亡，所以它会死掉，它会炸掉。第二件事情，它是免疫系统，它的免疫力改变，所以我们正常的细胞会辨识出它是癌细胞，所以把它杀掉。所以当你的免疫系统有改变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失去一个防御的机制了。那这个防御的机制中间有什么呢？有基因的改变、生活形态、生理跟心理、跟运动跟性别，好，还有一些饮食的改变。好，请看下一张。其实我们最大的痛苦点就是现代的社会的改变，最大的是压力与忧虑。那么生活状态的改变，精神的改变，无法享受人生。其实我们大部分我在跟他们演讲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感觉说，这些患者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我们通常都是在忍受生活，不是在享受生活，以至于呢，他会改变他的身体里面的生理的改变。所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就累积了这些不好的事、不好的东西。好，请看下一张。所以我常常告诉他们说，我们就一天忧虑，其实我们大概比我更清楚，我们信仰耶稣的人，我们一天忧虑一天担，不会把昨天的忧虑还在累积，所以我的累积会累积好几年，那就很糟糕。所以呢，有钱的人呢就自己出国去走一走吧，那真的没钱人也不错啊，这个阳明山或者是坐这个捷运去淡水走一走也不错。好，然后 当然不是来马街看我啊，就是你倒是你到淡水走一走也不错了。而且呢，不要忘了，我一定要常常保持哈哈大笑的，因为呢，我一定会对你有帮助的。好，请看下一张。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有关于我们周边的一些癌症病患的照顾，因为特别是我们参与医院的一些探访服事。那么其实呢，我有时候有非常惊讶的发现，那有一些看护，甚至OK 好，有一些看护他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戴手套。我讲你为什么要戴手套？他讲他很害怕被癌症病人传染。这个基本上面你大可不必那么担心，你不是说跟他讲话之后你就会变癌症了，因为大家很紧张，这个恐惧的心理其实就是一种压力，其实不需要这样。好，请看下一张。那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癌症中心一般说来是最近这几年来，不是只有核心医院，因为核心医院真的是最早的，它的概念从美国 Duke 大学带回来，但是呢，因为台湾的马总统说要求大家一定要降低癌症死亡率20%，以至于呢，他每一个医学中心一定要有癌症中心，如果没有癌症中心，他就不叫做医学中心，所以让台湾目前有11大癌症中心。好，那么甚至中小型的医院也有号称有癌症中心，其实这都要评鉴，要医学评鉴才能够。它一共要包含3大步，第一大步叫做外科肿瘤，这个外科肿瘤是只有这个人，是比如说你常听到的乳房外科，它就是专门在做乳癌的外科手术。大肠癌就专门做大肠癌手术，大概类似这样，这个叫做外科肿瘤部。内科肿瘤部其实就是我们这一科，这科叫做血液肿瘤。各位你一定会听到说你只看血液吗？不是的，我们这个科叫做血液跟肿瘤。所以为什么以前血液科的医生才能够当肿瘤科呢？原因是在1940年的时候开始有癌症治疗，全部都是血液性的疾病，所以以前受训出来的医生一定是血液科的医生才能去参与这个化学治疗的处置。但是呢，现在不是这样，很多的医院你有没有发现他帮你开完刀还帮你做化疗，你可以问问他，哎，要不要来 consult 一下陈公生啊，哎，要不要来 consult， 要不要来请你们的这个血液肿瘤科医师来看一看我啊，类似这样子的。其实呢，这个是个人的专业不同。再来一个叫做放射肿瘤，这个放射肿瘤的意思就是放射线治疗，比如说钴60直线加速器，或者是所谓的伽马刀，或者是电脑刀，那个都是属于放射肿瘤科的部分。好，所以它一共所有的癌症中心的组织一定要包含这三个，它才能够有建构所谓癌症中心的能力这样子。那么你说有没有第四个？它叫做癌症安宁缓和。但癌症安宁缓和不包含在癌症中心的范围内，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它是一个最完整的医学中心。好，请看下一张。那么我们通常照顾患者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会隐瞒病情。通常你说这样的好或是不好，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你如果听完陈医师讲说啊，对啊，我们应该要告知病情，在国外不管是怎样他一定要告知，如果他不告知他会犯法，因为呢他不能隐瞒病情给病患。可是在台湾不一样，他们认为如果你把病情告知他，他的压力非常大，可能3个月就死掉，他就怪你。所以我们做医生的人只好尊重家属的条件，家属所说的。但是有好有坏，真的是有好有坏。我们在这边没有办法一刀两面的说，但是基本上面，如果你去探访病患，你知道他的病，但是家属不想你知道，你最好不要乱讲话。好，那因为呢，家属会产生跟你的对立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件事，不要忘了，癌症其实治疗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慢性病，啊，它可以治愈，它可以治愈的。但是呢，你不要把身上还有病的人就代表一定是绝症。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病，你只需要时间到了好好控制它。如果真的长大，我们做一点治疗；如果有转移，把它切掉。类似这样的，其实这类的病人一直都是在慢性病里面治疗就可以了。但是你说我这样讲有没有讲谎话？陈医师，明明就是2-3年他真的走了耶。但是我只能说， 有些疾病大部分还是可以用慢性的方式把它来当做，因为很多的病患他跟我讲说，当他的女儿就跑进来跟我讲，陈医师感谢你跟他讲查兹曼疾病，所以他现在活得很快乐，有人活了十几二十年也好好的。好，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应该要用慢性的疾病的概念来做正面的思考，然后千万不要迷信说吃有机食品一定会好转，或者是吃，对不起，我有些人有时候会告诉我他不喜欢做其他治疗，他喜欢吃中药，中药原则上它有它的角色，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在正规的治疗之后，等到它慢慢要恢复的话， OK， 你吃一点中药帮助你在身上的恢复是 OK 的啦。好，但我们的在西医的目前的概念是这样子，那我们不喜欢就是说完全失去正规的治疗，只依靠西医啊，只依靠那个中药的方式，那么有可能有时候病情就会变得很快的恶化，那一下子就会走掉。第二个，我们不能强迫，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当他不愿意接受我的正规治疗，他要接受西医接受中药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为他祷告，我就是跟他讲，好啊，加油，如果你哪一天有需要我的时候，你再回来找我。好，通常我们再当然就是爱，再来一点就是读一些可信的书。那么这一点可信的书并不是到市面上到处乱买那些有人有经验的书啊，就这样子一本一本买回来。那么原则上所谓可信的书，原则上现在有一个叫做希望协会，希望协会它有一个小小的册子，那个小小的册子其实也不用钱，它就是会寄给你，或者是你去索取就可以，在医院的医学中心上的架子上都有给病患使用的。那其实里面都是一些医生实际上一起参与所写的一本，不是一个医生写的，是一群医生共同写一本小册子这样子。好，请看下一章。好，那么癌症的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间是不是就不能吃红肉？第一个问题，这个红肉大家都知道，红肉就不外乎就是羊啊、猪啊、牛啊那种，因为他们认为那里面有非常多可怕的致癌物在里面。那么其实我们所要摄取的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能够跟热量，能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间能够使它增强它的体力跟白血球的回升，好，类似这样子的功用。请看下一张。那么高蛋白的奶粉，有时候你们去看亲戚的时候就说，哎，我要不要买一个三多高蛋白带给他吃，或者是我要不要买一个雅培的奶粉带给他吃，这个都是 OK 的。那么原则上呢，高蛋白的奶粉呢对他都有帮助，但是不要忘了，有时候这个有些病患他是肝功能不好或是肾功能不好，以至于呢他没有办法立刻就服用你给他的东西，并不是他不想他看不起你的东西，而是因为医生会交代他有些东西是暂时不能吃的。那么有一个东西我要跟大家提醒，你常常在看市面上会叫你买一个东西叫富氨酸，那一整罐的话大概是5000块到8000块，那么他讲说在癌症的病人的时候是要补充体力用的，这是错误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实际上的成本大概只有100-200块，那么为什么会卖到这么贵呢？特别是在台湾很多还算很大厂在卖这个东西，这个原则上它的吃是有帮助一些受伤的组织恢复，但它的时间大概3到5天，而并不是天天把它拿来当做食品来一直不断的吃，这个是造成肝功能受损，它也会造成癌细胞的增生，所以这是一个富氨酸，我想大家一定常常有听到过，外面卖非常的多。好，请看下一张。那么所谓的生机饮食是真的能够给你改善吗？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在做化学治疗的病患，那么他有一个时间叫做白血球低下时期，那个时期通常在第7天，打化疗第一天算起的第7到第10天是他所有白血球最低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这4天要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煮沸过的，好，原则上是不可以用泡的，包含泡茶、泡咖啡、泡任何东西都不行。那么另外一件事，原则上他都要戴口罩，然后不要带鲜花去给他，原则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他的另外的感染。 这样子，哈，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在第七到第十天。那如果是白血病的话，那时间更久，原则上一整个月我们都禁止这些所带去的东西。哎，请看下一张。那么吃鸡精喝鸡汤，这是大家常听到的，原则上是 OK， 但不能只依靠它。那么在做化学治疗的时候，那个这类的病患呢，它会造成食欲下降，那么他的嘴巴的胃口会改变，它只有两个东西会不改变，第一个是酸，第二个就是冰。所以如果要是那是一罐一罐的饮料的时候，特别是一开罐那个消毒过的免洗的，不是免洗，那叫做铝箔包的那个东西，可以放在水里面，冰水里面，然后再撩起来再喝的话，它会更有口味，把它吞下去。那么有时候他讲说他会很想吃姜生丁，就是因为他要酸酸的东西来刺激他。原则上只要白血球都 OK， 我们并不会禁止他，所以原则上他喜欢那样子的口味是有道理的。好，那是因为化学治疗发生的事情。那鸡汤跟鸡精呢，因为它所含的蛋白质很高，但是因为它毕竟没有办法完全配搭身体里面热量的代谢，所以原则上呢，这种东西呢一定要只能当做辅助。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营养必须要靠营养师再给予一个足够的热量，好，那才行。好，再看下一张。那么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原则上健康的人原来维持营养，然后呢减轻不要有太多的东西，然后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类似这样。但是对于癌症的病患正在做治疗的，除了营养之外，那么我们一定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有副作用，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副作用的东西要配合它的一些改变。好比说它会拉肚子，那么原则上我们就不要给他非常浓的那种营养食品，好比说桉素或者是贝利素，好，那种东西原则上它因为太浓，那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稀释，是这样子的。那么再来呢，当然就是重建病患的身体的组织的消耗，这样子的话他的免疫系统会慢慢的改善。 好，请看下一张。那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是标题，这个原则上体重的流失是我们在做化学治疗或是在做癌症的治疗时候最不好的讯息。好，所以体重原则上我们能够帮他维持在最好的时候，他会成功的完成整个治疗的那个手术一个方法。好，请看下一张。好，我想这应该已经快要到最后了。好，那么抗癌过程中间的饮食的习惯，原则上我们就是少量多餐，然后容易嚼碎成为泥状，那这些东西。那么各位，你去医院的时候，你一定100%听到所有的病人跟你说，医院的东西他实在吞不下去，是最难吃的东西。他最喜欢到外面去买，这是正常的，因为医院的厨师都不是五星级的。我先跟大家讲，他绝对不是五星级。他出去开业的话一定会倒店，因为他每次做的东西是营养师要他配的，所以他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很难吞咽的。但是呢，其实我常常这种感觉，在我们照顾癌症的病患，只要他的胃口好，所有的东西对他都是一个正向的东西，都是正向的。好，请看下一张。好，那么如果你要去看病患，有时候你会买亚培桉素或者是这些，好，这些都是，但对不起，这个我不是要做广告，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些商品目前是在医院里面有测试过的，所以呢它才可以成为一个厂来卖。好，这些像亚培，那亚培里面有非常多的系列，它会各因为肾功能、肝功能或者是它鱼油的补充量，那上面都有一个介绍，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可以直接先问那个营养师才去买。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概拿去买。嘿，好，请看下一张。这一样，这有一些东西，好，我这里不要多跟大家介绍，再请看下一张。我想应该快要结束了，还有一些油脂的添加，其实这些东西你们大概看了也会忘记，大概通常都是营养师会告诉你们啊。好，请看下一张。好，请看下一张。好，那么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对癌症应有的态度。其实有许多的因素可以避免，其中我刚刚告诉大家，一定要减肥，一定要运动，第三个呢，吃的东西绝对不要过饱，过分的这个的食物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世界上很多的食物都是有些人过多，然后有些人就挨饿。其实回想起来，上帝应该是让这个地球整个平均，如果平均的话，其实会发生疾病的机会会下降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些无需寻求更多的解药。好，我们并不是要去拿更多的解药，好比说这人跟我讲说这个是有机食品，然后这个人跟我讲说这个是健康食物，所以我就拼命的吃然后来解毒，其实不是的，而是你寻求一个更健康的正常的规律的食物。好，那不要忘了要加入癌症的筛选，这个是不用钱的，健保都给付。那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而且呢最重要就是不要恐慌。但我承认当你在听报告在等报告的时候，那一个礼拜是你非常痛苦的一个礼拜，但是我只能够站在朋友的立场，我们常常就是告诉你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平安。好，那遇到了事情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那能够做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就用最好的计划，好，大概这样，然后培养运动的习惯。好，请看下一张。好，然后我们这个都不要看了，去看下一张。好，一直跳到嘿，在这个有时候是去别的，有时候教会在讲那些东西。最后好，来再看下一张。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有所谓的安宁缓和。好，这个安宁缓和，有人问过我一些问题。那么其中呢，我们有两个英文字，这个英文字叫缓和照顾，这个叫做安宁疗护。这个缓和照顾呢，通常是在就是很早的时候，你疾病已经开始还没有进入最后尾声的时候，其实呢，在各个大医院里面都有所谓的安宁疗护共照。安宁共照，这个安宁共照是告诉说这个癌症病患已经不适合再使用其他更强烈的手段来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提早给他身心灵上面的辅助，那在上面有一些缓和的医疗，那么一直到安宁疗护到最后的时候，不外乎就是去安宁之家或者是在家里面的安宁共照的时候呢，通常这个 hospice care 我们原则上，各位，我们不再用很强烈的药，包含抽血跟抗生素，我们原则上医生不再给他打点滴，好，最后就是让他平静的过世。你说陈医师这个完全不符合人性，因为我们有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安宁疗护曾经做过这样子的测试，不管给他打不打，最后病患是一样的死亡，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安息，好，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接受更多的痛苦。所以你会在安宁疗护的时候看到跟你有点唱反调的感觉，但是不是的，我们医生是因为按照流程这样子走下去，那最后呢，我们一定是尊重他的生命的质与品质，不能让他痛苦到在家哀嚎而死，是让他平平静静，能够给他氧气，给他一些有需要的辅助的东西，好，比如说比较好的床，那个气垫床，好，类似这样的，可以在医院使用，这样子好吗？好，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有所谓的哀伤疗护，这个哀伤疗护不是对病患，是对家属，好，这个就是整个的安宁的系统，好，请看最后一张，好，那么再看最后。这个我刚才有讲过，这安宁的条件原则上在安宁的条件上面一定要签所谓的 DNR， 这个 DNR 就是不要再做 CPR 了。各位知道 CPR 吗？我们签署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病患快要过世昏昏懵懵懂懂，家属不想再让他，这个叫做同意书，所以家属签的同意书是告诉你说我的家人不要再折磨他。那有一个是提早预立遗嘱，这个叫做意愿书，也就是他所说我遇到任何事情请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的插管心脏按摩急救，那这种会注记在我们的健保 IC 卡，不管你送到哪一个医院的急诊室插进去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件东西的时候，那么原则上是不能做的。可是通常你送到急诊第一件事就给你乱，那对不起，就是给你开始那个插管弄了，所以一般说来很难在那个时机尊重到病人的权益，所以我们通常一定要告诉家属， 你有这样子的助力，到医院的急诊第一件事要告知我不做这种事情。这样因为很多的医院，你知道急诊室本来就是很忙碌的地方，所以我们通常一进去就插了，好，那种时机是你不会等待的。好，那癌症的病患若未接受治疗化疗是否就不能申请？不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完全尊重癌症的病患，你只要有申请案例疗护我们都会让你进去，那但是一定要签署不插管的那些治疗我们才会做这件事情。好，那家属如果因为有一个姊妹问我，如果要是在家属在不愿意做这样子的治疗，但是你跟你实在心情有点违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癌症的病患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不外乎是好就是坏，他是好是度过那种危机跟痛苦所以他就好转，但是不好他就一直下去，一直走下坡。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有时候如果病患已经非常虚弱，我原则上不会想要让他再接受更多的痛苦，所以不要忘了这个不是代表你心中有一个冲突或者是你有什么罪恶感，其实这是正常的，那么只需要在正常的程度之下让他平静。但是原则上最好的方法我就是说最好是提早跟医院就近的医院讲安宁共照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他们护士小姐可以每一个礼拜到家看望一下你的药物或者是一些东西有没有需要给你一些见解给你一些辅助啊，大概是这样。请看下一张，有人讲说他吃了很久都是用电磁炉在煮，那原则上我们的东西那个我问过我儿子，他讲这是一个物理现象，那原则上它就是这个东西只是在水分子上面的加热，电磁炉我们对微波炉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电磁炉是用电磁感热所造成的，所以它原则上就是大概就是在短时间内的那种加热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微波炉，微波炉其实是一个分子里面的振动，也就是水分子的震荡，那它会所放出来的热量。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绝对的证据显示吃这种东西会致癌。那么同样的道理，各位如果你家是住在高压电杆下面的人，那么原则上我们也没有证据显示那个会致癌，因为那个已经有人调查过了，然后有论文出来，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不会告诉你那个会致癌，叫你赶快搬家，或者是家里楼上天花板就是阳台上面有专有那个就是基地台。好，原则上我们是并不这样子跟人家讲，所以很多年前常常刚我们手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如果常常把手机放在听的话你会得脑癌，或者是你放在心脏会得心律不整。原则上我们因为没有任何在医学上面的大规模的测试，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认为这很不安全，那你就避开它就好了。那么你若不喜欢，你就是为了求你心中的平安，那你就离开那边，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应该只剩十分钟了吧，好，所以有问题的人应该可以问，嘿，应该还有十分钟。
请问那个有关营养学的部分，刚讲酶类哈，比方说蓝莓，像我吃早上煮麦片，我把蓝莓干丢在里面，那个加热以后会不会有那个它的好处会被煮掉？另外一点就是说刚才那个茶，我就一个问题了哈，刚才那个茶有人建议冷泡，像绿茶用冷泡，这个我不知道陈医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先回第二个问题，就是绿茶里面因为它本身是我所谓的茶分，就是那个分类，那么原则上它不会因为加热而破坏，这是第一件事，所以你就算用煮的话也还 OK。 但是它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有好，大概就是这样。那至于蓝莓，至于莓类里面它有维他命 C， 因为维他命 C 的话在加高温的时候是会坏掉的。好，第二件事就是蓝莓里面它有所谓抗氧化物，那个抗氧化物就是那个红色的部分，那它不会因为加温而坏掉。好，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要是我的问题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回答你的话，那你就是用那个 email， 就是我在那个就是通讯录上有 email， 那个时候我可能才能回答你啊。有时候不知道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然后那个酵素方面的东西
啊，
还有那个刚刚说那个新陈代谢，它的新证实它是可以用一种疗法还是怎么样，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所谓新陈代谢的东西，第一个我们先讲酵素。很多人在讲的酵素就是指说从动物里面提炼的一些酵素，或者是从植物里面提炼的一些淀粉酵素或是什么。那个东西原则上基本上面你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它的坏处是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所以它对某一些人可能会产生过敏，因为它是蛋白质，它可能在人体内是不相同的，它有可能会产生过敏的现象。那么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说它有一部分的人在吃了以后，它可以帮助你肠胀气，肠子的胀气比较容易消退。那就要看个人，它不是当做一个说吃下去一定对你有好处的东西，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陈代谢，那个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最近在医学界上面想要利用这样子新陈代谢的改变制成标靶治疗，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真正的知道它。但是要做那种方式的治疗的标靶治疗的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至于是不是新陈代谢，其实我们常讲的新陈代谢就是说代表你体内的代谢功能好不好。那么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医学界上面我们所碰到的东西非常复杂，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回答你刚才要讲的问题。但是那个应该是大家在做医学研究的时候所使用的。另外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多人会感觉奇怪，为什么有些人这种状况之下同样的一种环境，为什么这个人都得，这个人不会得。比如说有些疾病，这个东西是跟身体我们本来就现有的基因是略有不同的，这个叫做基因的多样性啊。所以在医学界上面，他们现在在癌症的治疗上常常告诉你一件事情，它叫做客制化客制化治疗，英文叫做 personalized medicine，就是所谓的个人化癌症治疗法。这个治疗法非常的高价值，非常价位非常高。它必须要把你的癌细胞拿下以后送去化验，做某所有的基因的检测，这个叫做全基因扫描。那原则上现在在台湾目前有两家公司，一家公司要20几万，一家公司要10几万，分别送到荷兰跟美国。好，然后他知道完了以后呢，他会把一些参考的药物基因告诉你，说你的药物是有哪些，好，可能是哪些。为了美国，为了这一件非常昂贵的医疗上面的资，在最近这5年来，他会把最后的报告出来说有没有效。所以目前，当你听到广告上告诉你去做某一些基因检测之后，再来做癌症治疗的法则，目前不是很可信。但是将来有没有可信，必须要等5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临床试验出来才可以有效。那么陈医师，你另外一定会要问我，市面上这么多的健康食品，那么哪一个可信哪一个不可信？原则上我们在医学界上面一定要经过临床试验，分成1、2、3、4期，都确定它的安全跟有效度，它才能够成为一个药品级上市。因为他们不愿意花这个钱去做这种药品测试，或者是他在小规模的时候测试是失败的时候，他就转而成为所谓的药品。药品跟医药完全不一样，医药必须讲求有效果，那药食品只要讲求它没有毒就可以上市。所以他为了要赚钱，通常是以食品的方式上市。好，各位你一定要知道，所以常常你会看到说，陈医师你不要乱讲，你看这篇 paper 是他们做的，这篇是他们做的。结果各位你要知道，那个用在细胞研究上面谁都会做， 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当然会杀死癌细胞。可是你吃到肚子里去，你会在你血液当中达到这个浓度的话，那最好是开大卡车来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医院碰到这种人，都请他走开，你不要来我们医院讲你要你的食品，大概是这样。所以在一般的市面上面，你会看到的东西，你最好多三思。好，那么当然你的经济情况很好，你想多试，那当然也未尝不可了。不过不要忘了，有时候要小心肝肾功能，有时候要注意这样子。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人可以解答，但是基本上面来讲，他们只能讲说运动多少可以降低多少的死亡率或是怎样，那个只是他们很多种测试，但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都是在白天，所以我不知道夜晚会是怎么样。那么很多中医的朋友跟我讲，我们的什么五行啊什么，最好是在晚上六点以前结束你所有的日作息，但我不知道了。但是啊，我们常常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但是基本上来讲，我感觉你应该是以你身体跟时间作为你的考量，就是说你的身体是不是下班了以后很疲倦，我还一定要拖着劳命去做运动，表示说我才达到这个反而是不对的。总而言之，依照个人的情况来作息，这样子好吗？要个，因为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你在十点以后你还是在做工作的话，你通常睡眠不会很好的品质。就是说，那个，所以我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请问一下，乳癌患者是不是都一定要把乳癌给，就是要把乳房给切掉，还是不一定？因为过去我大姨妈得乳癌的时候，好像就是乳房都切掉了，那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是一样，就是要这样做。
展谦有问高级的问题，你要知道，西方人跟东方人略有不同，所以他们在常常在乳房的开刀的手术中间呢，原则上是以保护乳房完整性为主，所以呢，因为他们的体积大，所以要切掉那块肿瘤的机会比较完整，因为我们呢在切掉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留 0.1 公分左右的叫做 free margin， 所谓 free margin 就是你切的三刀口上面是不可以有癌细胞的，所以他们能够完整的把那一整块东西切掉。可是在台湾，因为我们有时候生的比较娇小，我们要想完整的切掉它通常很困难。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第二性征是一个人很重要的美，是外在，所以我们现在的一般说来，我们的医学已经能够做到尽可能保护整个乳房能够它的完整性。但是在完整之后，因为很害怕它会复发，所以我们通常在完整之后的手术之后会做放射治疗。展谦，我们会做放射治疗，就是说，就是在那个 local， 在那个局部做放射治疗。
对，因为我就是一直很好奇。
没有错，以前的时候，我们的医学是真的比较落后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是把它整个切掉。
哦，那我大概
现在的话，大部分都可以尽可能保护它这样。
那我晓得了，谢谢，
谢谢。
陈医师一开头提到胆固醇的副作用是很大，像我的情况哈，我已经吃胆固醇的药，但它已经降到很标准很低的，但是医师呢说我不可以停，因为一停的话呢，它会反扑会更高。对这一点我非常的不解，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的低了。谢谢。
基本上面胆固醇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食物的控制，好，很多东西一定要注意，有一个高胆固醇手册，在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拿，一定要看。那么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蛋黄是不要吃它，因为会有比较多的胆固醇，对吧？
但是各位，你知道蛋糕跟面包里面有没有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它打蛋的时候是整个蛋一起下去的，所以会没有办法区分。那么你说陈医师，那我要吃什么饿死？那比如说我们的吐司面包、白馒头，你要在家配什么菜都 OK 啊，类似这样的。那么所以其实饮食的调整是比较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吃那么多药。原则上在台湾，我们健保局是规定给6个月，就是一次测试，如果你胆固醇是增高的话，原则上是要给药6个月，好，中间不要再验。那么6个月结束之后要休息1个月再测一次，如果要是那个胆固醇又往上升高了，我们才需要再考虑要不要给药。其实你如果要是能够在那个月中间，不要讲那个月，就是你在未来的过程中间都知道有运动跟有饮食的控制的话，通常是 OK。 不过我个人的经验是饮食控制通常会失败，最好的是运动。我自己运动以后真的胆固醇降到正常。
他讲的说我停药就会反扑更高，那个是
不一定，
不一定。谢谢。
那我想医生都是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是可以吃6个月的，他怕你没有不知道你就中断了，他只是目的可能是这样吧。好吧，
请问，人家有人说睡午觉对身体很好，那如果说我们平常都睡饱7小时，是不是还一定要需要再睡午觉？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那个睡午觉的时间，其实在国外他们非常感动，我们台湾竟然有睡午觉的时间。但是有睡午觉的时间可以加强你的专心跟注意力，这是真实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睡午觉的习惯？是因为我们下班时间很晚。他们3点半就下班了，他们吃饭时间是下午1点，所以3点半就回家了。所以从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来讲，因为睡眠时间是为了要补足到6点才能下班的，所以他才会趴一下。但是我个人建议吃饱就睡，有时候会很不舒服，但看你个人啊。那我从国外回来以后，我从来没有睡过午觉，可是我还是可以5点多钟下班，那看个人呐、啊，看个人。不过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真的很累，趴一下10分钟，只要你是沉睡的，那么那个10分钟就会很有效果。对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我只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有的如果临终的家属他要求在家里面过世的话，那医院是不是也是愿意配合
？OK。这个问题就是出在现在现行法律的规定，原则上我们是不开予死亡诊断书。但是原因是什么？因为是我们没有看到家人过世的时间。可是呢，如果他在医院，在用救护车送回家，这时候有一个护士小姐陪着，她回来禀报我说几点几分过世，那我就帮你开死亡诊断书。那如果没有这个怎么办呢？原则上要到警察局报备，他会请一个检察官到你家，然后看那个时间，然后他开立，然后你要怎么办？你事先先请医生开好遗嘱诊断书，然后给他看，他就知道，他就直接帮你写了。这种做法以前是请李长伯，现在不能请李长伯了。
陈医师，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家属在做那个化疗跟放疗的时候，那有时候就是医师都会建议我们做，因为他说健保给付的药效通常会比较不没那么强，然后在副作用也比较高，然后他会比较希望我们，就是他会建议我们做那个非健保给付的，然后他觉得副作用会比较低。那不晓得那个陈医师你对这个部分的看法？
哪一种肿瘤？
他
哪一种肿瘤？
肝肿瘤、
肝癌啊，
是。
其实有时候这个真的是要看癌症的形式、形态，哦。我们的健保真的能给付的很有限，但是健保已经能够给付到非常好的药了。 但是我们医生绝对不会去 push 人家说你要去用那个自费的药，因为这是没有道德的。因为呢，我必须要先问你有没有保险，之后我才问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之后我才会告诉你你要选择哪一种药。但是这个病人一来就是住普通病房，一看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不用讲第二句话，尽可能帮他找最好的健保药物。那除非你们家真的主动跟我讲，陈医师他有没有更好的药可以减少副作用的，那当然有啊，那贵可以贵到30-40万、啊、打一次。那简单的健保的药只有几千块到10000就 OK 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医生原则上不绝对不会去 push 人家去用它，除非他别有用心。但是基本上台湾已经没有这种事，20-30年有这种事哦。当你用多少药的时候，医生可以拿多少钱，现在根本不可能了。在台湾医生算是非常非常低收入的人。我的意思是说跟国外比起来的话，跟国外比，跟中国大陆比，都已经比他们低了。中国大陆他们就是在拿这个的，所以你进去的时候没有这个，那么对不起，你最后你自己找事情，找自己自求多福。可是在台湾不可以，绝对不没有这种事。但是呢，有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以前我们比较在刚来西洋谈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把生命就是交给神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保险，不需要那个。当然我们所说的保险是指说什么意外险要拿多少钱什么，其实不是，就是说医疗险这一部分你可以考虑，因为将来健保局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所有的药都给你。可是当你有这个医疗险额外的补充家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那是 OK 的啦。算是我是认为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想牧师应该他们也会另外的解释，可能是以前我的误解或者是我的误会，好，或者是怎样。但是基本上面在医疗的这个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医疗险可能将来是变成台湾必须跟国外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健保没有办法给付所有的钱，哦，那是非常贵的一件项目，哦，大概是这样子吧。好，那最后谢谢弟兄姊妹还坐在这边一直听那么久啊，还要谢谢曹牧师啦，因为他有机会叫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有机会分享啊。我想如果要是还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有回答你的，你可以用 email 或者是在教会有碰到我再来讨论这件事。我要跟大家最后要讲，就是所有的科学里面，我们从小到大学习了这么多科学里面，有一个科学是最不稳定的科学，它的名字叫医学。所有的医学一定有例外，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应该来讲说医学医生应该他是最容易信主的，因为他是最没有把握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明天他就变了，病患就变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医学是一个最不稳定的科学，所以没有人敢讲今天是对的真理，明天就改变了，哦，大概是这样子吧。
谢谢。我修正一件事，你如果有医疗各方面的问题要问公生弟兄，经过我过滤，写信给我，不要直接写给他，要不然他每一天收20封信，那就麻烦了。先写给我啊，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如果有人没有收到我的 email， 可是你想要有今天的讲义，我印的东西是字很小，因为你刚刚看见的每6张我印在1张纸上，所以我那里有几份你可以来跟我拿。刘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 你是医治我们灵魂体的救赎主，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要看管，你也要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吃东西，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正常合你心意的生活。也为是在我们中间身体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特别的祷告，求主今天给他们恩典，按守在他们身上，保守在座的每一位灵魂兴盛，身体健壮。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